次我们再接着把这个长沙，水草竹花上一次的这个把它学完。大家如果有修行问题，随时联系。我们以修行为主，学习为辅。很多人呢，他不太了解碧岩路啊、圆悟克勤啊，他是宋朝时候的禅师，但是圆悟克勤呢，他的那个圆悟心要，还有圆悟克勤的徒弟大慧宗稿都是比较有名的，好多师兄也都了解，也都知道那个大慧宗稿书信集。圆悟克勤呢，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碧岩路。圆悟克勤以前他在这个在霞山寺的时候，曾经让大家用功，就给大家讲过一个讲一些用功的故事的时候，就讲了采用了一些古人的公案。那么这些公案采用的主要是雪窦。雪窦禅师呢，他非常的有文采，他曾经对古禅师的这些公案呢有一个颂古，歌颂他们这个，也写了一个自己的心得。叫做诵古百则，但是由于雪窦非常有文采，他这个诵古百则大家不容易明白。圆悟克勤就展开把这个讲，但是圆悟克勤讲并不是从字面的意思上去讲，他是就是促进大家去参，大家去用功，他是从这个角度说的。所以呢，每个公案就是给你透露一点风，然后呢又没有完全的，就是给他说有一个答案，把他给说死。有讲过禅师的修行历程，然后在这个地方的心理路程，觉得还是挺值得修行人学习的。关于碧岩路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聊一聊的，要不要把碧岩路的格式给大家说一说？它这个碧岩路的格式大概是什么样吧？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段话叫垂示。垂示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现在先说一个，就是主题吧，是什么？先有一段垂示，垂示完了之后就举是什么？举这个公案了，举这个公案，举完了公案之后，对公案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的介绍。这个公案介绍的是什么禅师？这个禅师是怎么回事儿？然后介绍完了禅师之后，再说这个公案，说这个公案。把这个公案说完了以后，是圆悟克勤会有一个展开的讲解。讲解了之后呢，再后面就是有一个雪窦的颂，他会把雪窦的颂拿出来。雪窦的颂拿出来以后，再根据这个雪窦的颂，圆悟克勤再把雪窦的颂解释解释，最后再把这个解释给扫掉。整体上来说就是这样的：先举公案，然后介绍这个公案，然后呢，再把雪窦崇显的这个颂古的这个诗歌拿出来。然后再把这个诗歌解释一下，最后一扫扫掉，大概就是由这五个部分来组成的。每一则公案大约都有这五个故事来组成的。由于雪窦崇显禅师的诵古百则一共是100个，所以说碧岩路它也是100则。你像那个无门关，它就不是100个，我记得好像是49个。然后像具解秤砣那个宗门武库，它就是120个。这个公案的则数不一样，但是不管是无门关也好，还是碧岩路也好，还是就尤其是无门关跟碧岩路，他们用的都是非常经典的公案。也就是说，你公案的东西你不用看太多，但是碧岩路里的公案和无门关里的公案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。无门关的公案更简单，碧岩路的公案更典型。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聊的要说的。第36则，长沙水草竹花。长沙说的是长沙景村禅师，长沙景村禅师跟赵州从任禅师一块儿师从南泉普愿。南泉普愿，南泉斩猫那个南泉，知道吧？普愿下面的最有名的是赵州禅师，但是长沙也挺厉害。长沙被仰山，伪仰宗嘛，伪仰宗有一个伪山仰山，被仰山称起了一个外号叫什么来着？大虫，就是大老虎啊。什么叫大虫啊？大虫就是指的大老虎。伪山给他的外号叫长沙老大虫，所以说可见这个禅师他是有几下子的。这则公案就是这个。长沙一日游山，归至门首。今日一日，只管落草，前头也是落草，后头也是落草。首座问和尚什么处去来？长沙，也要看过这老汉，头过新罗。长沙云：游山来，不可落草，败却不少草里汉。首座云：到什么处来？咂：若有所至，未免落草，相牵入火坑。沙云：始随芳草芳草去，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，漏斗不少。原来只在荆棘丛里坐。首作云：大似春意，相随来也。将作就作，一手抬，一手诺。这个沙云也似秋露滴芙蕖，土上佳泥，前见犹青，后见深，有什么了期？雪窦着雨云，谢答话，一火弄泥团汉，三个一状领过。咱们再把这个公案再读一下：长沙一日游山至门首，首座就问了和尚什么处去来。长沙说游山来，首座说到什么处去。长沙就说了：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首座说大似春意，沙云也似秋露滴芙蕖，雪窦着雨云，谢答话。长沙景村他去玩去了，去到山上去游玩去了，回来了，到了庙门口。首座就说了：“和尚，您从什么地儿过来的？游山过来的。那您往什么地儿去啊？”这一听，这都不是好话 大。
吧，也算是就算是跟修行，实际上他问的都是话头啊，里面含着有刀锋的，就这么说吧，不是好话，不是说的随便问一问，你吃了吗？你喝了吗？不是那个意思。和尚什么时候去来游山来？这个问不是好话，尤其是第二个，首色说到什么处来，就是说你往什么地儿去啊？长沙在庙里面，他肯定要回到庙里头去啊。这长沙第一次给他一个意思，这首色就着来犯了。长沙就说了，哎呀，刚才随着芳草去玩了，现在呢又追着落花回来了。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刚才随着芳草去了，现在又追着落花回来了。见到我就问我从什么地儿来的。我说我从什么地儿来的？你又往我什么地儿去？你又问我往什么地儿去？你就在这弄吧你就在这折腾吧你。首座说，回答得不错，大似春意，长沙云也似秋露，甚拂徐。其实直接翻译过来，不错个鬼的，不错个你个鬼呀、啊，不错什么不错呀，也似秋露低拂徐。哎，这都是很有这个，一看就是游山回来的，这游山很有收获啊。游山又去玩了芳草，又追了落花，很有春意。然后呢，也看到了秋天的秋露滴到拂徐了。秋露滴拂渠，拂渠应该就是荷花的意思。雪窦在这个地方加了一句话说：“哎呀，谢谢师傅答话，谢答话。”这就是长沙跟首座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对话。然后雪窦在里头又插了一嘴说：“谢答话。”整体的公案就这三个。所以最后圆悟克勤就有一个总结嘛，说：“你看看这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全都是错，全都在这玩泥团的，玩的稀里糊涂的，玩的一身脏。这三个人都错了，三个人都领错去吧。”公案就是这个公案，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吗？然后后面就是介绍长沙景村的。长沙鹿苑招贤大使法司南权同赵州子湖贝同时机锋俊敏捷，有人问教便于说教，要送便于送，耳若要作家相见便于耳作家相见。先看第一段，长沙鹿苑招贤大使，他说的就是长沙景村大使，他曾经住在过鹿苑这个地方，然后大家都叫他长沙和尚。大概是这样的，他的在五灯会员里面就叫长沙景村，鹿苑招贤大使实际上就是长沙景村。他曾经在鹿苑住过，他可能也叫过招贤这个名字。他是南泉下面的弟子，他跟南泉的这个回顾可能没有那么明显，就是我还没发现南泉有几个弟子，一个是赵州，一个是长沙，还有一个子湖。子湖是哪一个呀？我记得是那一个人，啥人呢？见个人他就放狗去咬他，说的我要咬你啊，我把你全身都给咬喽。就是说是看你怎么弄，见人过来问他问题就放狗去咬那一个子湖禅师，所以这几个人都南泉啊，南泉这下面还是出了一些人才。长沙景村机锋敏捷，有人要是问教了，他就能够说教；要是能够做诗歌的话，他也能做诗歌。长沙景村啊，这个人啊，还是多方面小能手。有人问教，他还能说得上教下；有的人要跟他赋诗，他也能够给他回一首诗。然后呢，有的人要跟他作家相见，作家相见就是真实的相见，当仁不让机锋的那一种的，那他就跟他作家相见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子湖是哪一个？子湖的就是有个狗的这个，我看看啊，就是收拾那个泥尸的这个，对对对。子湖有一个狗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，下取人脚。你要是想说，你就死了。然后临济这儿也有人去参的，方千年他说看狗，僧回头一看，他就回方丈了。于慎光和尚除缘寺，突然的把锄头停下来，回世光说事迹不无，你心既察，光便问什么事。被是拦胸踏倒，从此有醒。这个泥尸就是指的这个。刚才呀、啊，有个师兄说了一个泥尸，刘铁墨。刘铁墨跟百丈好像是还经常的有来往。泥尸到参，师便问：“你这如刘铁墨否？”曰：“不敢。”师曰：“左转右转。”曰：“和尚莫颠倒。”师便答：“这个公案我们也讲过，挺有意思的一个公案。你是刘铁墨吗？”“哎呀，我是刘铁墨呀。”“哦，这个墨嘛，不就是转吗？你是往左转呢，往右转呢？你别颠倒。”这个子湖就打他，子湖为什么打他呀？在这个地方上，我记得当时争论过可长时间。现在呀，大家都是一种学习的风气，也没有人提不同的意见。这则公案非常好玩，当时的时候就争论过这则公案。这是说的介绍这个长沙景村的特点，就是问教左转右转，说的是他叫刘铁墨嘛。既然叫刘铁墨，墨的话它就分转呢，左转呢，右转呢，就是问嘛。你像我们似的，我们这什么事儿啊，它都有两面性啊，比如说是高和低，对和错，凡和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你叫刘铁墨，那你是往左边转呢，还是往右边转呢？这个地方不用说是啥意思吧？我觉得是。
左转右转，对，和尚约莫颠倒，死狐便答。左转右转，左转右转啊！你别颠倒啊！什么左转右转转，什么左转右转的？泥禅师这个子墨答得不错呀，为什么子狐要打他？子狐是不是欺负这个泥师啊？子狐打他打的对不对呀？好吧，我们继续吧。这个长沙景村禅师，他的特点就是，你要是说教，我也能说教；你要是歌颂，我也能歌颂；你要是作家相见，他也很有机锋。这里就有一个仰山了，仰山寻常，奇峰最为低，就是他们那一辈儿的人里面有一个仰山。你想想，大家看一看这个辈数，有个不颠倒，那问你左转右转，你应该怎么说呀？你应该怎么说？那个防止被打呀？延续和尚莫颠倒，有个不颠倒吗？先上手，先打，打你也要拖弄明白。位移呀，上转，转死位移算了，还上转，你可真行，好久不见，咋不长进长进？你就把墨转一圈，左转右转，你看你又随着墨转了吧？转一圈是左是右？打你一下，还是左是右呢？人家说是左是右，你就真的去转一圈吧，你这不是挨打吗？人家问的意思就是，既然叫刘铁墨，是往左转往右转呢？你转一圈，你就说你肯定是要么往左转，要么往右转。周小青，驴不知道上转，打回去为什么打呀？好，我们都不怼了，我们接着学习啊。这个刚才说了这几个人，长沙他是南拳，南拳是马祖下面的，马祖道一南拳，然后是长沙，然后马祖道一下面是百丈，百丈下面是尾山，尾山下面是仰山。仰山这个人呢，特别的聪明，特别的机灵，就是来回的那种的上蹿下跳的那种的东西特别的多。他跟他师傅一唱一和，所以他那个宗派叫尾仰宗。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了，仰山寻常，奇峰最为第一。仰山跟他曾经过过招。看看仰山跟他怎么过招的，这是长沙景村比较有名的一件事儿。仰山这里说的就是仰山啊，仰山一日跟长沙玩月次，仰山值月云。你看这个长沙，我就发现一个猫腻，这长沙挺爱玩的，不会玩，一会儿去玩山，一会儿去玩月的。这出家人不好好干活也玩，所以说啊，他人家的心啊是没事儿的心，也要放松的，该玩也得玩。我跟你说，仰山一日过长沙玩月次，仰山值月云。人人尽有这个，只是用不得。扎云恰是便欠而用呢。仰山云，尔是用看沙一踏踏倒。仰山起云，师苏疑似个大虫，后人号称为岑大虫。那都是赏着月亮呢，然后仰山一指月亮，人人都有这个，就是不会用啊。长沙说的是，那你现在不是用还是啥呀？你现在正用的这个是啥呀？恰是便欠而用呢，就是这个不正在用吗？难道还欠上你什么吗？他说的是人人皆有这个，只是不会用。长沙不同意，你说的你现在这正是用，你咋是用不得了？欠上你啥了？你凭什么说他用不得呀？仰山就说，那你用的，你既然能够用，你用用看看。长沙一脚把他给踹倒了，然后仰山，趴地下站起来，从地上爬起来。然后拍拍身上的土，说：“师叔啊，你怎么像个大虫一样啊？是师叔疑似个大虫，就是马祖道一南拳普愿长沙锦村，马祖道一百丈怀海，这个尾山灵佑，然后才是这个仰山慧寂啊。仰山慧寂就是百丈下面是尾山，尾山下头是仰山，马祖道一百丈尾山仰山，马祖道一。”南拳和长沙，所以长沙是他按他是叔叔辈儿的，长沙就是相当于尾山那一辈儿的，仰山是尾山下头那一辈儿的，所以仰山得叫他师叔。仰山被他师叔给踹倒了，仰山嘟囔着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师叔像个大虫一样，你试用用看。”长沙一脚给他踏倒了。我们师兄们迁座后的师兄如何用呢？不要踏我，举手投足都是用。哎呦，我的天呐，要不学点啥去吧？去用用呗，还是咋的？他说的那个师兄说的百丈的那个百丈山上的那个顿雄禅师，我是知道的。他讲的有教味儿，但是他是有禅味儿的。他当时的时候，他讲那个禅宗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说到过一鹤透五教，他讲过这个故事，我有印象啊。这是说的用的，师兄们用的怎么样？刚才说了，有的人说吃穿都要用，有的人说的要起大吉大用。有机会去百丈山，有机会咱们去玩百丈山，就跟他们玩月似的，咱去玩儿去玩儿去。这个长沙景村他就有一个外号，叫做村大虫。这个名字是仰山给他起的，师叔，你咋跟个大虫似的？你看看，我让你用，你咔嚓就把我给踹倒了你，给我踹趴下了。你看看你这个大老虎，你太粗了，所以叫岑大虫。这样看看大家有问题吗？大家都是怎么用的？我都问了，有的人说吃穿动用都是，有的人说的要别的起用，再学个起用。
要其用啊。有的人说的要好好待人，好好做事儿；有的人说要什么，还有什么大吉大用哦；还有的人说禅定，好多种用啊。到了长沙这儿，你看长沙景村呢，你为什么不让人家用呢？人家要想要给他用，你为什么把人家踏倒呢？你看看长沙景村呢，人家正玩的题要题用，人人都有这个，就是不会用，人家要会用，你为什么把人家给踹倒了？你看看这个长沙景村呢，咋回事啊？这禅师啊，真是不如现在的学新中心的这些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大家一块批评批评长沙景村禅师。
这一段有什么疑问吗？所以啊，圆悟克勤在介绍长沙景村的时候，长沙景村在五灯会员里面，他的那个事迹是很多的。圆悟克勤偏偏介绍了这一则公案，第一代表了长沙的作略，第二个就是这个公案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，用到现在也是非常合适的。圆悟克勤专门的就介绍长沙景村，就提出来了这个公案，用不得，你用用，你用用，我看看你咋用，你要用用啊，你用用啊，一脚把他给踹倒了。这个只跪子眼正啊，禅宗啊，就是叫正法眼藏。我们就是只要正法眼藏这个地方，只要眼正，这就是用，没有问题了。我们接着往下来了啊。今一日游山归，首座也是他会下人，便问和尚什么处去来。这个长沙说的是游山来，首座说到什么处去呢？长沙说始随芳草去，又着落花回，始是坐断十方的人使得。古人出入未尝不以此事为念，看他宾主互换，当机直接各不相扰。既是游山，为什么问到什么处去来？若是如今禅盒子便到夹山亭来，看他古人无丝毫计较道理，也无智者，所以到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首座便随他意，向他道：大似春意，沙云野寺野胜秋露低浮渠，从哪儿来呀？游山来过来的，往什么地儿去呀？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这是第一个。然后这个地方，圆悟克勤就说了，这些人呐、啊，就是他要坐断十方的人使得，就是我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也别想到我这儿来，就是有个东西可以入得进来。我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，是一个壁立万仞的，什么东西也不可以进得来。这个地方什么东西也不受你的魅惑，不受你的忽悠。这个叫坐断十方的人。古人出入未尝不以此事为念。大家呀，就是在这儿，你看看来来回回，但是呢，说的还是这个事儿，不是别的事儿。他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看宾主互换，当机直接各不相扰。宾主互换就是一会儿啊，你看看首座问他，像是首座是主人一样，首座去问他。长沙说游山来，首座又问他，长沙又这么说，又这么说，就宾主互换了，就不跟着你跑了，就这样说吧，当机直接各不相扰。首座说的大似春意，那就是各不相扰。和尚什么处去来？游山来。到什么处去？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圆悟克勤就说了，游山呢，他首座应该知道他出去玩的呀，为什么还要问他？就是第一句话，首座是这样的，从什么地儿过来的？游山来，然后又问他你要往哪儿去？到什么处去来？这句话就是非常明显的。你说你前面那句还像是平常问，你从什么地儿过来？你干啥去了？我游山去了，那你往什么地儿去呀？这句话。明显的不怀好意，圆悟克勤就说这句话，既是游山还问你往什么游山回来了吗？为什么还要问？那你往什么地儿去啊？从哪儿来的呀？然后又问已经回来了，你还问他你往什么地儿去？这成了灵魂深处的拷问了。这一听这就不是寻常的问话，这就是说的，这就是有刀锋的。有圆悟克勤就说了，现在的人就说了，到夹山亭来，到什么地儿来了？那我就到夹山寺来了呀。因为圆悟克勤他不是在夹山嘛，附近的禅盒子就说了，我不是到了你这儿来了吗？就有这种说法了。看他的古人没有丝毫道理计较，也没有住处，所以说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游山去了。哎，该怎么打怎么打，玩了就是玩了。为什么刚才说游山，现在不说回寺庙了呢？哎，现在又说了一个。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又说了一个这个，做问的是不怀好意，所以他不怀好意的，他也不让。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你看着我了，你就问我从什么地儿来。我告诉你，我游山来了，你又问我什么地儿去。你刚才随着我来，又准备跟着我再往哪个地方走吗？这样你就弄这个。但是他说的很文明，说的就跟游山一样。刚才呀，我去追芳草去了，现在我要追落花了。实际上这句话是骂首座的，
首作就随他意，便道他：“嗯，这句话大似春意啊，果然有春天呀，这味道啊。
这个沙云也似秋露胜趋拂。
从什么地儿来呀？游山来。这个地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，就是长沙达的好玩的地方。从两个角，第一个从世间法上完全跟佛法不相关。从什么地儿来的？游山来的。那往什么地儿去啊？哎呀，刚才我去陪着芳草玩了，现在呢，我又追着落花回来了。看看这，果然游山很有游山的意境吧？首座说，嗯，这游山游得真不错呀。哎呀，这果然是春天到了哟。长沙就也未必。对呀，还有秋天的味道呢。你看看秋露滴到浮鳍上，那该凋竹的也凋竹啊，也有秋天的味道哟。他们两个就好像是两个人在说风景，而且这对话对的还都能对得上。哎呀，绵里藏针，而且他不是，他就是很圆融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圆悟科金说了，你让他说教，他也能说教；你让他诵诗，他也能诵诗；你要让他作家相见，他也作家相见。所以这个地方让你看，就跟普通人的诵风景一样，而且前后答的都很有逻辑性，不能说他答的错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我们再从出世间法上来看，你从什么地儿来的呀？游山来的。对，万一你这个人是真问我呢，你不知道我刚才去干啥了，那我就说嘛，我就不妨入虎口，我就说游山来，我看你怎么办。首座不是个糊涂人，你游山来，我是问你游山吗？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样。现在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这个首座呀，就不怀好意啊。首座呀，你不要这样。我说个游山，你就随着游山跑啦。我说个，你见到我来了，你就又准备又要往什么地方去啦？你要这么问，你可不就是吗？你就随着草去了，你又落了花了，不是随草就落花了。首座说：“嗯，哎呀，果然是大和尚啊，这句话答的还算可以。你可别忘我好，你这句话可是大煞风景。你这一句话就像是秋天的寒露打到了那个什么那个芙蕖上，霜一打，这芙蕖就该凋落哟。看着像是说风景的，句句都是在那个什么含刀锋的。哎，这就叫有作家相见，也是那个符合世间的这些。”雪窦说：“哎呦，答得好啊！”这个雪窦云：“谢答语。”黛墨后续也落两边，毕竟不在这两边。昔有张铎秀才看《千佛明经》，就问了：“百千诸佛，但闻其名，未审居何国土？还化物也无。”长沙云：“黄鹤楼崔颢题诗后，秀才曾题也未？”张铎云：“未曾题。”长沙云：“得闲题取一篇也好。”长沙景村禅师啊，我跟你说，仰山把仰山踹倒，仰山叫他大虫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首座。说你去干啥去了？游山去了？游山咋样啊？回来了？现在去哪儿啊？刚才随草去了，现在又逐落花了。你看，很有春意嘛，也不光是春意，还有秋意哟。秋意的就是秋沙的那种的味道哟。长沙景村它有好几种风格，一种风格是碰到仰山那种人，什么地方用啊，什么地方用啊，一下子就把仰山给踹倒。另外还有其他别的呢，轻轻巧巧的就把这个东西给他和盘托出出来了。骂人，刚才有个人说绵里藏针呐，就是那个杀人不见血。刚才跟首座的有那个味道，这个跟张铎秀才的也有这个味道。张铎秀才看了一个《千佛明经》，那里头啊就说了1000个佛的名儿。这个人看了1000个佛的名啊，他就在想了：哎呀，这1000个佛只知道他的名儿，他在什么国土，他怎么化物啊？我勒个天呐！如果像阿弥陀佛这个在什么国土，他那个国土是什么样的，他怎么化物？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长寂光净土，然后呢，你要怎么生啊？有那个下品、中品、上品水，然后嘉陵频天鸟都在怎么地？我说那要是一个佛的都这么说的话，1000个佛我就这样说死你！你还没等说死呢，你就没等说完呢，你自己的生命已经到头了。就是这种秀才看个精吧，我跟你说事儿就是多。你说这种人呢，是不是应该一脚踏倒？你踏倒他还不配呢。然后长沙就说了，哎，那个黄鹤楼啊，听说崔颢提了一首黄鹤楼。这个诗挺好的，他提了之后你提过没有啊？还没提呢，没提，有空你去提一个吧。你吃饱了撑的吧？你咋这么能想呢？你闲的吧你？你打妄想打到什么去了？但是他说的可好啊，你这个秀才，你没事你提个诗行吧？求你了，你去提个诗好不好啊？真的骂人骂的见不着糟，所以圆悟科学就说了：“哎呀，这个长沙景森大成啊，平时为人还是迂回运转，要人当面便会，就是迂回运转，就是这个人他还挺有手段的，就是有的时候该圆润的圆润，该直接的直接啊，要人当面便会。你看人家提的黄鹤楼多好，你去提一个吧，你向他学习吧。佛经是你这么个学法吗？佛法是你这么个学法吗？去干好你的秀才的事儿得了，你别在这儿学佛了。”你看他说了一句。 得闲提取一篇也好，也好，这个"也"字就暴露了。你说一个黄鹤楼，你去复个黄鹤楼的词儿，都比你在这对着佛的名字在这打这种妄想要好啊！公案就是这个公案。然后这个是雪窦重显禅师的颂："大地绝尘埃，祸开户有，当捐者谁尽赏？这个不得，天下太平，何人眼不开？始随芳草去。"又着落花回，磊鹤翘寒木，狂猿啸古台。长沙无限意，多长沙无限。刚想要说自己有点自知之明，多一句多结束了。长沙无限意，他想要说他自己是，你们还想要听吗？他自己截断了自己，也截断了大家想要听的。谁想要听，被他给喝断了。这雪窦重显禅师。然后圆悟克勤就说的："哎呀，贼过后张弓，不可放过，因为你说个多就完事儿了。"你这个雪窦漏斗不少，雪窦重显的这些颂，圆悟克勤就是颂那个前面的公案，几乎每一句话他都有颂。大地绝仙崖，何人眼不开？写到这公案于仰山问僧，距离甚处？僧云庐山。仰山说："曾到五老峰吗？"僧云："不曾到。"仰山云："舍离不曾游山，便资素看，是同是别？到这里须是机关尽，一时忘。山河大地，草芥人树，人畜无蝎子渗漏。若不如此，古人谓之游在圣庙境界。"这里不曾游山，这个我记得前面也有讲过。那个，你从什么地儿过来的？我从庐山过来的。哎呀，你去庐山了？你曾经到五老峰吗？没到五老峰，那你就等于没去过庐山了。那个好像也是说风景啊，到哪玩去了？从哪回来的？游山玩来了？往哪去呀？还随逐草，刚才刚逐完草，现在又随着落花来了。你看看，然后圆悟克勤就把这两个公案搁一块儿，看看这两个公案哪个好，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到这里须是机关尽，一时忘。山河大地，草芥人畜，无蝎子渗漏。哎呀，这些形容词儿不说，近离什么处？庐山。然后那个雪峰。这种的答都算是平常，就是他问了第一句，就算是寒暄，放过一马是可以的。第二句就开始了，就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曾到五老峰吗？到了那个最高峰没有？没到，没到，那你就等于没游过这个山。你学佛了吗？学了，明心见性了没有？没有，那就等于你没学过佛，就这个意思。修心中心了吗？修了，见性了吗？没有，那等于你没修过心中心。完了，这两个各有千秋。是同是别，有点相近的意思，都是借着游山玩水的这个来烘托明心见性。一问一答说的全都是在那问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都是借着这个游山玩水的烘托，所以这两个搁一块儿说了。你要说这两个公案，他的提问题的，别说学人的回答，就说他的提问题的哪个高哪个低，这个我觉得还真看不出来啥。我还更喜欢仰山这个，曾到五老峰吗？被和尚吞了。那好，现在被我吐出来了。你还到了没有啊？你还见了没有啊？又咬回去了，好吧，你就在这吞吞咬咬吧。辨资素看，是同是别，这都是作家手段。他不管你在干什么，他都会突然的问到这个上，看看你在这儿怎么样。尤其是这些新人过来的时候，先寒暄两句，然后就奔着这个主题来。圆悟克勤就说了，要是在这个地方上，要是要回答呀，要是在这个地方要有对呀，你呀不能够有什么算计，你不能够有意识。你不能够有任何的东西，你有山河大地也不行，你有一滴草也不行，你有一点点的人情都不行，你有一点点的渗漏都不行，你就这样才能够，哎呀，就是这样，就游刃有余的这样的来完全吻合的对答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随花着草吧，你就不曾游山吧，你就不曾到吧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古人谓之游在圣庙境界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僧肯定是不如那个首座，那个首座的大肆春意答的是不错的。长沙一句话就给他干下来了，什么的也是秋露低浮提，低浮渠，又给他干回去了。春天来了，还有秋天呢。再来讲，不是来讲的，人家就是来闻的，要闻能闻，要武能武嘛。李林济禅师曾经说过嘛，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遇诗人不羡诗。再看这一段说的，就是说的是仰山的这个也有相近的公案。所以大家说啊，就是圆悟克勤就说了，到这个地方上啊，你到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，你要一切一切的机关都让他进了，不是在这里有一个讨取，你有一个东西讨取，我这是对呀，我这是错，你这根本都不行，你这个公案你就靠边站吧。要不是这样干干净净的，啥都不留的，那就不是明心见性，那个叫啥呀？那个叫游在正妙境界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明心见性，那你是一个好修行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就这个地方根本都没有这个余地，没有圣庙的余地，没有境界的余地。你不到这儿， 那就算嘛，不到这儿的话，算你是个修行人，但是你不是明心见性的人。所以说，若不如此，古人谓之犹在圣庙警戒，就是你还留置在一个地方呢。那因为你是修行人，你留置在修行的境界中，那所以叫犹在圣庙警戒，就是这不是好话，这就是给我们修行指路线。好，有的人还能文能言善语，还在这里紧着思索、紧着追逐、紧着保护境界，那根本就不行的。这就是我们修行的路径。要想要明心见性，就得这样，就得机关尽，一时忘。山河大界大地，草芥人处，无蝎子甚陋，就得这样才行。你有一丝一毫的浊，你有一丝一毫的搁在心里都不行。不见云门道，直视山河大地，无纤毫过患，犹为转物，不见一切。哎，这他说的是这个，这两则公案就是什么处啊？庐山还到五老峰吗？不到五老峰，你不曾游山。你从什么地儿来的？从游山过来的，往哪儿去啊？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大肆春意啊，也胜秋露，什么低浮渠，什么什么的，就在这儿，这些东西回顾啊，非常的活泼。不管是问的还是答的呀，它非常的活泼。然后呢，袁悟克勤就举了另外一个了，就是云门说过，知得山河大地，无纤毫过患，犹为转物，不见一切色，只是半题，更须知有全题时节，向上一翘，时节稳坐，若透得，依旧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各处自为，各当本体，如大拍盲人相似。这句话说的跟前面那一段比起来就更好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前面的那一段，你到这个地方上，你必须要一点渗漏都没有，机关尽，一时忘，山河大地，草芥人处，一点点东西都不能留，不能留。有个人就说，我就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就要没有，我就抱着一个没有。哎，你要是抱着一个没有，那你留了一个没有就不行了。就直到山河大地没有纤毫过患，尤为转物。这就是说的，你还有一个没有在山河大地都没有相关，不见一切色，这是实践全题。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前面说的是什么都不能留啊，但是你真的山河大地也没有留，不见一切色，一切色都不见，尤为转物，不见一切色，只是半题。哎，这两句是修行的话，前面说的是什么都不能留，后面说的你就是什么都没有，还不对。还以史诗半题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正题启用，我嘞个天呐，你怎么启用啊？我觉得赵一剑的这个正题启用可是有点不大合适。你看看他这个，你要是说是启用，你觉得须知有全题时节，向上一翘，时节稳坐，像起来是这么说的话，像是有一个正题启用。要是能够正题启用，那依旧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各处各位，各当本体。你起个什么用啊？你不用起你的用，一切万物自有用处，用不着你赵一剑去用。你赵一剑就是一个废物，不用你去用啊！大肆拍盲人相似，这是说最后的最后的了手的。哎，这个世间呐，就缺废物，这世间到处都是有用的东西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经常提的，大家可能问的少。值得山河大地无纤毫过患，这两个搁一块儿说，尤为转物。山河大地无纤毫过患，尤为转物。你心里头这些事儿完全都没有事儿，完全都透得过。那这个东西啊，才只是中间的修行阶段，不算啥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不见一切色，它还不是全题，这还只是半题。不见一切色，只是半题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有一则公案，就是刘铁木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刘铁木。啊，木。左转呢，右转呢？你看看你这个和尚，不要在这儿瞒人呢。这么话没有错呀。为什么子胡要打他？不见一切色，为什么是半题？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境迁，为什么尤为转物？为什么只是半题？什么叫全题时节？什么叫向上一翘？这些稳坐。不过你要是不明白什么是全题时节，什么是向上一翘，你就看前面的那两个公案就行了嘛。看那个仰山的，你什么地儿来呀？游山来了，还游五老峰吗？没游，没游，那你就等于没游过山。什么地儿来呀？就是去这个游山来，往什么地儿去啊？哎呀，这刚才追着草，现在又追花了。你看看你这来来回回的，这还有完没完啦？哎，这一答的好多了，好个鬼呀，好个你的大头鬼！什么叫全题时节向上一翘？你说是这个正题启用啊？你这么说啊，哎，怎么说呢？就这么说，你该挨打。不这么说的也得挨打啊！那最后撤了，是时节了，稳坐了，怎么样？时节了，稳坐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各自诸位各当本体，就像个瞎子一样。就怕大家不想瞎呀，大家学了又明了这，又明了那，可明了，那眼可明了，懂得可多了，既懂得多，还说得多。袁悟克勤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怎么能越学越大拍盲人呢？还有啊，各诸各位各当本体，我们怎么启用啊？ 这些禅师啊，都是还是不如现在的新中心呢。我跟听现在新中心的师兄一说，总是有一种长见识的、长知识的感觉。你看看那个禅师说，就长不了知识。哎呀，这禅师你怎么教我们学佛的？禅师在这最后让我们跟一个大拍盲人相似，就跟一个大瞎子一样，你咋能这么说呢？好了，现在批评完了，缘无可行了，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说全体师姐向上一翘，使节稳坐，本来说的挺好的，结果说到最后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各住各的位，各自当各自的本体，你就像个瞎子一样就行了。你说这，你说让我们学什么佛？那我们跟不学佛还有什么区别？我勒个天呐！咋回事呢？大家没有疑问吗？所以不要看禅师的啊，禅师的东西会让你中毒的。你看禅师的东西，人家大会圆悟克勤的弟子大会宗稿就说，别看我们禅师的东西，我们禅师的东西看了之后杂毒入心，不好往外清除呢。你的心里头会中好多的毒，我跟你说，把你的心都毒死了。禅宗杂毒海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再往下啊。这个地方是说这儿的，始知有全体时节，你要是不见一色，这是半体，还有个全体时节呢。全体时节，还有向上一翘，向上一着，千乘不传。禅宗的向上，还有一个末后句儿，那个时候就稳坐了。要是在那个地方能够透得过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各住各位，各当本体，就像个大瞎子一样。我给你举一个大瞎子的例子啊，看一看哪个大瞎子呢？大瞎子赵州啊，鸡鸣丑，愁见起来还漏斗，裙子偏衫各也无，袈裟形象歇歇有，魂无当。裤五口，头上青灰三五斗，本为修行利己人，谁知翻成不羁柳？这就是说，赵州啊，仿那个十二时歌。前一段也有人问这个十二时歌，十二时歌它是一首曲子的名字，它是一首曲子，就像现在的哪首曲子啊？就是有一首曲子大家都耳熟能详，所以大家在这里头各自的有填词，所以赵州也侧重呢，填了一个词儿：鸡鸣愁，愁见起来还漏斗，就是说的起了床。哎呀，可发愁了，这可咋办呢？先找找我该穿啥呢？我应该穿个出家人的衣服，找一找吧，找一找吧。这出家人的衣服能够凑够一身都算不错了。哎，找着了，袈裟的这个样子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嘛。但是仔细一穿，哎妈呀，裙无裆，这个衣裙的那袍子没有裆，裤子没有口。一出家人，你穿的裤子不收口，你咋回事啊？然后呢，要清洁你这个头上青灰三五斗，灰不拉几的，你看看脸脏的不行的。本来还想要修行啊，救度众生呢，谁知道呢？就是变得自己咋成了一个这么狼狈了？本为修行利己人，谁知翻成不羁柳？哎呀，这个赵州咋混呢？这个是说赵州的，知得山河大地，无纤毫过患，犹未转。我不见一色，只是半体，是更须知有全体时节。向上一翘，使节稳坐。要使节稳坐是什么呢？那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各住各位，各当本体，如拍盲人相似。你看那个赵州就说过嘛，你这个僧人起来了，愁死了。本为修行利己人，谁知翻成不羁柳？你看看赵州这个大瞎子，本来想修行利己人呢，翻成个不羁柳了。你看看。各住本位，结果弄得赵州都没味儿了。若得真实到这境界，何人的眼能不开呀？一任七颠八倒，一切处都是这境界，都是这实景。十方无碧落，四壁也没门儿。所以道，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雪窦不妨巧，只去他左边贴一句，右边贴一句，依次一首诗相似。就雪窦这个人倒挺惨。先看看前面这个赵州，他举了赵州的诗。如果能够真实到这个境界，哪个人的眼还能不开呀、啊？一任你七颠八倒，你七颠那个七颠就是海印放光，八倒就是这海印放光，一切的处全都是海印放光，全都是好时节，全都是正那么实的时候，全都是这个一念。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全都是这个东西，哪有什么碧落？十方碧落，四面有门嘛。大肆拍盲人就是瞎子，就是纯瞎子。然后他举了一个赵州了，就说了：如果真实到这境界，何人眼不开呀？一任七颠八倒，一切处都是这境界，都是这实景。十方碧落，四面亦无门。我们在这看一下那个禅师的那种的洒落的风格吧，心态和意境吧。就大概的，你要是非要学，你就看看这些吧。全都是这个十方无碧落，四面也无门。那个十方啊，那个壁啊，那个壁啊，悬崖挡着的那个叫做壁，没有一个什么，并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。 四面也都没有门，谈不上门，谈不上闭，一切处全都是这境界，都是这世界。十方无闭落，四壁一无门，说的还是一切处都是这境界，都是这世界。就说到这个时候的话，一阵七颠八倒，全都是哪个都是海印放光啊，还愁什么呀？那就是说的是三界任何眠了。长沙景森就说了，哎，你看看长沙景森就随便拈这一句了，刚才随着芳草走喽，现在我开始又追落花了哟。然后呢，后面送的是雪窦，雪窦这个人呢，他是非常有才气的。始随芳草去，又着落花回。这个是长沙景村他的回复，然后雪窦就着这个，上头再贴几句，下头再贴几句，就给整成了一首诗了。大地绝尘埃，何人掩不开？始随芳草去，又着落花回。磊鹤翘寒木，黄猿啸古台。长沙无限意，多。随着这两句话，前面凑凑，后面凑凑，又成了一首诗了。袁悟克心说：“雪窦这家伙倒是挺有才情的啊，很聪明啊。”雪窦引到这里，自觉漏斗墨云，这个长沙无限意多，如做梦却醒相似。就是长沙，雪窦就是送啊，送这个长沙禅师的这个意境，送到一半觉得，哎呀，我这是掉坑里了呀！长沙有无限意多，长沙无限意个无限意个鬼的无限意哦，你们还在想着他有个什么无限意啊？如做梦却醒了，就是自觉漏斗突然就说如做梦却醒相似。然后袁悟克勤就说了：“雪窦虽然下了一鹤，他也没有皎洁。要是山僧，则不然。长沙无限意，绝地更深埋。长沙无限意，就是雪窦说长沙无限意多，长沙有这么多的意。哎呀，意什么意呀、啊？多，我呸！然后我就不这么说了。长沙无限意，要有真的，他有意吗？有个意啊，把他的意啊，再挖出，再挖地，挖地，把这意埋呀、啊、埋，埋的往深处再埋几下。”埋一下两下还不行，往深处里头，往死深死深的地方去埋了它。公案是这个公案，然后还有袁悟克勤的一些颂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大地绝尘埃，何人掩不开？始随芳草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那个何人掩不开吗？就是像赵州那样的，就是你的心里头绝这些过患，没有这些东西，啥啥啥的都没有。你这个心啊，像大地一样广阔，上面没有丝毫丝毫的东西，要绝尘埃。我们现在呀，绝个其用呗，绝个明心见性呗，绝个真心妄心呗，绝个了了灵知呗。大地绝尘埃，绝了这些，何人的眼怎么可能不开呀？你看他开了之后怎么样啊？刚才随着芳草去玩了，现在又追着落花去了。你看看好玩不好玩？银鹤翘寒木，狂猿啸古台。这个寒木上有个鹤可以倚着，狂猿呢台上就是在古的那个台上，那个没有别人，只有一只猿猴，猿猴就在那笑啊笑啊，说这个古人的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送这个长沙景村。这长沙的真的有无限意吗？呸呸呸，笑什么笑？哪有什么意不意的？这是整体的这个雪窦的颂是这些，然后我们回头再看袁悟克勤，他在最前面有一些批注：长沙一日游山之门首，今日一日只管落草，前头也是落草，后头也是落草。长沙一日游山到了门首了，今天呢就只管落草吧，就你出去也是草，回来也是草，你咋咋都落草，前面也是草，后面也是草，就是说的是归到了门首了，回到庙里头就开始了，只管落草吧，有个长沙在就只管落草吧，反正你前面也是落，后面也是落，也不妨多落落，看看你怎么落草吧。这就被首座撞见了，首座问和尚什么处去来呀？游山来也要看过这老汉，头过新罗。首座，你不是出去玩了吗？咋出去玩了？我就要问问你，和尚不和尚的，就是其实老汉，我也要看看你。这首座，我就在想着首座做一个恰腰问，实际上他不敢恰腰问，他心那个做出个貌似恭敬的样子，心里恰着腰在问呢。老和尚，您老还出去玩了？出去玩还不带我的是吧？那我就要问问你了，看看你的道怎么样吧。也要看过这老汉，和尚，您老从哪儿来呀？哎，这句话早都已经过去了。头过新罗就是跟那个窑子过新罗差不了多少。就这一问，就是早都不是从哪儿来的。和尚从哪儿来的？现在已经见到和尚了，还说什么从哪儿来呀？早都窑子过新罗了。长沙说游山来，袁悟克勤一看慌了，哎呦喂，你这不是落草了吗？你长沙你咋回事？你怎么落草了？不可落草，败却不少草里汉。然后又在那儿冷笑着说，你看看长沙禅师啊，你这一句话可有漏斗了吧？落了吧？有个山可游吗？你看看你不是败却了吗？长沙呀，你这个你可是草里汉，完了我就知道你是草里做的，你就是落草了吧？本来这个地方是没有来去的呀，你有个来去，你还去游山去，你看看，多像了吧？ 不可落草，败却不少。其实长沙这个就是要这样说，不这样说，他怎么知道首座是什么样呢？禅宗里面就叫虎口里横生。哎，我就说我游山来，我看你怎么说。就是禅师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，他左右他都能给你，他放个屁都是海印放光，他就是能给你生出灰来，随便一处点墨就几处光彩，他是这样的。和尚什么处去来？游山来，到什么处来？到什么处来？往什么地儿去？扎。若有扎，这个意思就是，哎，你看看，箍脖子了吧？圆不可起那词，哎，这句首座这句话问得好嘛，就是这句话就明显的是要那个的。若有所至，未免落草，镶嵌入火坑。首座就说，那你往什么地儿去啊？哎，这句话问得好，这句话算是掐住圆悟克勤的脖子了。圆悟克勤要是有个地方可来，那就落草了。不过首座问你往什么地儿来呀？他这么问，他承认他有个地方从某个地方来了，所以才问你要往哪儿去。对不对？既然有个地方来，那你就有哪个地方去。所以呢，你要去哪儿呢？你如果顺着首座的这个回答，你就是首座跟你们两个一块儿都掉到火坑里了。长沙就说了，哎呀，始随芳草去，又着落花回。就是刚才就是随着芳草去了，现在又着落花回了。你这首座你就这样搞，你搞到啥时候啊？你搞来搞去的。克勤说的是漏斗不少，原来只在荆棘林里坐。这句话呀，别以为你这么说了就怎么样了。这句话漏斗不少啊，你不仅随了首座了，又随了芳草，又逐了落花。原来只在荆棘丛里坐，就是意思是长沙不一定是说首座呀。他说是我，你看我本人刚才呀。我去随着芳草去了，现在我又追着落花回了。长沙是用说自己的方式来骂首座的，他就在这骂说：“我刚才去玩芳草去了，现在我开始追落花了。”然后圆悟克勤说：“你看看这个长沙，就在坑里头坐着，就在火坑里坐着，就在荆棘林里坐着。”他从来不出来，这是大手笔的人。一般的那都不是他。哎呀，我千万不能随着去啊，千万不能随着境界转。什么芳草不芳草的，什么落花不落花的，什么来处不来处的，别给我搞这个。长沙就不这样。长沙说，我刚才追了芳草了，现在又开始追落花了。长沙这个人肯落草，原来只在荆棘林里坐。首座云大似春意，相随来也，将错就错，一手抬一手落。首座云大似春意，这句话说的还不错哟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哪句话说的还不错啊？长沙的上句话"始随芳草去，又着落花回"，所以圆悟克勤骂你看看长沙说了这个，你就跟着长沙这个跑了吧？相随来也，你们两个真是师徒俩呀，一个比一个那个呀，一个比一个过分。是说的是拙劲啊，你看看一个说随芳草，一个说哎呀真有春意呀，所以叫将错就错。哟，有花有草，是春天来了呀。将错就错，首座马上说，他说有花有草，首座马上说，哎呀，春天来了，所以首座这叫将错就错，一手抬一手诺，就是大肆春意这句话，你也可以说是赞他，也可以说是骂他，实际上这是骂他呢，长沙你还不错呀，这是骂你呢，就像是我们说你明心见性了，那绝对是骂你呢，夸他又像是骂他，这就叫一手抬一手诺。你说不清楚他是夸他还是骂，你要说他是夸他，他就会窝死你；你要是说是骂他，他就说是夸他。哎，一手抬一手落，既是夸他也是骂他。长沙说也似秋露滴菩提，光是春意啊，还有秋意呢。秋意，秋天的露水滴到渠上了，秋天来了，那开始消杀之气啊，你要小心喽，你要小心喽。也胜秋露滴菩提，那就是杀人不见刀的这样一种的秋杀之气。府上虾泥，前见油青，后见深，有什么了期？府上虾泥本来吧，你就是在土呢，在经常说的，用土里头在这洗东西，然后呢，洗完了之后用土洗完的东西，这都脏得不得了了，然后再加上几把泥，给它往上一呼。这就是说的冤枉啊，一层冤枉夹着一层冤枉啊，春意完了又秋，这一层夹着一层冤枉啊。前见油青，后见深，这个说的是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又随着这跑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话答得不错，答得不错个鬼的，答得不错的，还有什么错不错的？再答个不错了，你就已经死在这儿了。这就是说的是前见油青，后见深。扎的这个颂，前面是始随芳草去，你看看你又随着跑了吧？首座说大似春意。哎，你要再这么说，你的命。没了，这就是长沙的话，一句比一句重。前见油青，后见直深，一句比一句重，又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了期？雪窦带首座答了一句：“谢。”首座不说大似春意，然后长沙说：“大似春意，还有秋意呢，还有秋天的消杀之意呢。”雪窦说：“哎呀，谢你答话，这也不是好话。像这种谢呀、礼拜呀，就是骂呢。哎，你答得不错呀，不是好话。”然后圆悟克勤说：“一火弄泥团汉。” 三个一状林果，这个一火弄泥团旱，明显的这个火啊，应该是火鸡的火，果童的火，一火，这全都是一帮弄泥团旱，把这个东西越弄越糊涂，玩这个东西玩来玩去，玩的都是玩成了一团泥巴，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，他们在这玩泥巴，这三个人都在这来回。